好，各位听涛轩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听涛轩，我是王涛。哎呀，这周瓜不少啊，这个瓜很多啊。本来想说说这个黄晓明和这个李菲儿啊，还有 Angelababy 的瓜，但是无奈呢，娱乐圈的瓜呀，大家的吃瓜能力都比我强啊，而且这个瓜太浅太甜，咱吃点儿这个已经过去一段时间的瓜啊。这个瓜已经沉淀了一段时间了，是什么瓜呢？就是关于郭敬明和于正啊，因为抄袭事件而被迫道歉，而且是迟到的道歉啊。他不是说这个抄袭事件爆发之后立刻道歉，有的是迟了十几年，有的迟了这个小十年啊。所以这个事件呢，大家就有点纳闷啊，怎么就突然想通了啊？怎么就突然道歉了呢？而且这次道歉说实话造成的余波是非常之大呀，现在来想这个余波很有可能会导致于正和郭敬明直接就告别他们的职业生涯，很有可能这两个可以说是印钞机器啊，就娱乐行业的印钞机器啊，就直接停止印钞，很有可能未来如果匿名能够做一些同行业的事儿的话还能做，如果搞不好的话就有可能被咱们国家的相关机构啊彻底给禁止从事行业的职业资格，那这样的话对二者的损失以及二者公司相应人员的损失是非常之大的。你想，如果你是一个郭敬明公司的员工，本来这年薪可能大几十万啊，或者你是一个于正的助理，本来这个年薪也能大几十万，这俩人一出事儿，这助理和这个员工都是小事儿啊，他这一串相关人包括投资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么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可能有人是知道的非常清楚啊，有的人呢也是一知半解，当然我也是通过小伙伴们给我总结的一些资料啊，大概了解了一下啊，今儿咱们大概描述一下啊。事件大概是这样的，1月4号晚啊，也就是22:15左右的时候啊，电影晴雅集的官方微博突然发布了一张图片，以16字回应了晴雅集被传下架一事啊。晴雅之月，感恩相守，此生无悔，侍奉为荣。这很像是郭大导演的手笔啊，或者说是郭大作家的手笔啊。紧接着呢，23:40，先是峨眉院线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啊，刚刚正式接到了上级通知，郭敬明的最新电影《晴雅集》1月5日起不再排映，已经安排影院退票。随后呢，有国内不少的影院也表示啊，说都收到了相关的通知，从1月5日起，院线不再排映《晴雅集》。截至电影下映呢，《晴雅集》已经卖出了近4.6亿的票房。这大家都猜啊，这个晴雅集的紧急停映和导演郭敬明此前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宇的事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绝对是有关系的。而且这部影片啊，据传成本，就实际成本啊，它好像对外宣称成本好像几个亿、5亿、6亿，据传成本确实是超过了3亿到4亿左右吧。3到4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根据院线回本的原则呢，也就是说它得3倍院线的这个收入才能够平本，也就是说总共电影的收入得达到12亿，或者说9亿到12亿这个区间，咱往上说啊就是12亿。那么现在只有4.6亿的票房，显然是赔大发了。这一赔咱一算啊，可能是7-8亿的赔款，而且它的出版物以及网络播映权都受到了影响，可以说后续啊也是很难卖出了。那这一下郭敬明的公司以及众投资人这赔惨了，当然郭敬明是赔得最厉害的。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十几年前的一桩抄袭事件居然在十几年后掀起了如此轩然大波，哎呀，让人是始料未及。而郭敬明的自己参与的节目中间呢，他也因此退出节目，即便他不退的话也很有可能被封杀。目前我相信随后的余波还在继续，很有可能郭敬明曾经参与过的节目、导演过的电影甚至卖过的书籍都有可能被紧急下架。好吧，我们来看看郭敬明当年的抄袭事件吧。2003年11月啊，郭敬明出版了最新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个月后呢，作家庄宇就状告郭敬明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啊，抄袭了自己的作品《圈里圈外》。啊，这个2004年呢，北京市一中院对郭敬明和庄宇的著作权纠纷啊，做出了一审判决，判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的出版发行。 共同赔偿原告庄宇经济损失20万元，在报纸上公开向原告庄宇赔礼道歉。被告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停止销售《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显然庄宇告赢了。随后呢，两方均对一审判决不满意，提出上诉啊。庄宇说钱不够啊，郭敬明呢觉得我没输啊。2006年5月，北京市高院终审最终认定啊，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确剽窃了作家庄宇的作品，圈里圈外，郭敬明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庄宇经济损失20万元，追赔精神损害抚恤金啊10000，这抚慰金应该叫啊10000，停止销售《梦里花落知多少》，公开道歉，限期15日执行。哎呀，这个郭敬明啊，确实是执行了这个商业赔偿，但是呢，他拒不道歉。这个拒不道歉，一直至今啊，都成为了郭敬明的一个黑点。郭敬明为什么拒不道歉呢？我相信在当时有几点原因啊。一点呢，他是一个倔强的人啊，不愿意服输嘛，这毕竟已经站到了这么高的高度。另外一点呢，就是背后的商业利益，一定有相应的团队分析了啊，你道歉没有任何的好处。哎呀，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郭敬明选择道歉，有人说损失很大，但是你算算这十几年郭导啊近几十亿的这样的收入啊，其实现在道歉虽说损失很大，但是有一种声音说已经挣够了，其实我个人也表示认同。不过我们要相信，一个人在神坛上摔下来啊，这个衰落的过程是非常难熬的。这个郭导就小四儿啊，这个一定在经历着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啊。我们呢也从人道主义关怀来说啊，也希望呢这个小四导演啊能够尽快回来啊，做点原创的东西。另外我还是要说的啊，尽管人家被告抄袭的是这个《梦里花落知多少》啊，我个人觉得就事论事，不要去进秦雅集，因为秦雅集我相信它的版权啊还有一切方面都是正常的。我理解就是有不良劣迹的导演不应该导文艺作品，可能是有些人的想法，但是毕竟秦雅集它牵涉到的是包括阴阳师的原生 IP 方啊、投资方还有各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利益者，他其实在里边都崴了泥啊，这个有点不公平啊，对他们来说是多少有点不公平。有人说那是他们看错了人了，我觉得是看错人谁都会，但是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尤其是让一个大 IP 拍成的电影啊就此沉默，那确实呢有点可惜啊。这到底为什么会出这个郭敬明旧账重翻呢？原因啊是因为2020年12月21日晚，编剧于飞、宋方金等发布的110位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联名信啊，直指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于正出现在综艺节目中进行话题炒作，以此追逐点击率、收视率的做法，引起了相关从业者和社会各界的反感，呼吁不给抄袭者、剽窃者提供舞台，多宣传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尊重原创。次日，这封联名信上的署名人员增加到了156位。啊，12月23日呢，新华社就百余位影视从业者联合发表的署名公开信啊，抵制有抄袭劣迹的于正、郭敬明的情况，采访了公开信的4位核心发起者、参与者，进行了深度报道。12月24日，也就是圣诞前夜啊，新华社继续追问谁在给劣迹艺人提供粉墨登场的舞台啊？新华社再次出手啊，如何遏制资本把劣迹当卖点的不良行径呢？资本以及某些竭力为劣迹艺人粉饰的媒体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同样在2020年12月30日，央视新闻发布了动态，公开报道了136位网络作家共同倡议抵制低俗作品一事。虽说央视这一报道没有明确指出郭敬明和于正的名字，但是这一新闻标题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点名了。哎呀，这个当新华社、央媒开始公开批评郭敬明和于正的时候，终于两位啊这个核心风暴中的人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在2020年12月31日，也就是抄袭风波的15年后啊，郭敬明这事儿啊结案15年后啊，终于他承认抄袭。大概是在凌晨0点，郭导发文正式向作家庄宇道歉，表示后悔在法院判决他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宇的小说《圈里圈外》之后啊不肯承认错误啊。今天呢正式道歉。郭敬明在长文中表示， 庄宇女士对您造成的伤害，我郑重道歉，非常对不起。同时，他向所有原创作者们和创作环境道歉，希望拒绝抄袭，尊重原创。15年啊，为期15年的这样一个拒绝道歉的骂名，一直背在郭敬明身上，可想而知他的分量之大。被资本压迫，被名誉压迫，被面子压迫的郭敬明，终于不堪重压，做出了这样的一步。当然，他的勇气可嘉，但是至于是他自己真实的勇气呢，还是政策胁迫呢，我们不好说啊。道歉信中呢，郭敬明也把自己《梦里花落知多少》的这个获得的线上线下的所有版税啊，以及全部收益汇总计算清楚之后呢，说要全部赔偿给庄宇。他说，如果庄宇女士不接受呢，他会把这笔钱捐给公益慈善机构，接受公众的监督。这个庄宇啊，确实，他也表示了很大度啊，说这个接受郭敬明的道歉，并提出建议，将所有赔偿金合并，成立一个反剽窃基金，以帮助原创者维权，也希望郭导来参与。这郭敬明呢也接受了，算是一个和平的结局吧。同时呢，郭敬明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他说，过去15年里，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要靠作品、靠努力让自己获得成功，证明靠拼搏也可以改变人生。但是现在我明白，如果我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啊，不肯承认和面对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误，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说实话，这段话说的中肯，我认为是小四在职业生涯中写的最真实也是最好的一段文字。希望他能如他文字所说啊，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当然了，我们在人道主义关怀的同时，也必须要说，抄袭是绝对不正确的，付出这样的代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紧随郭敬明道歉之后呢，也就是在12月31日上午的10:44，抄袭风波的另一人物于正也向微博发起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对琼瑶阿姨进行了道歉。这文章咱就不说了，自己可以到于正微博去看。我感觉啊，咱可以想象啊，于正一定是零点听说郭导那边发这个道歉信了，赶快紧跟而上，自己呢也找团队拟一个啊，甚至就是他自己写的，以他的写作能力啊，写封道歉信还是 OK 的。我个人是非常讨厌反感于正的啊，我个人也觉得于正就是在我就是演员里边啊，他太过啊，说实话，对于演艺圈的态度啊，太过玩虐和戏谑，甚至到了狂妄的态度。我记得几句原话啊，你是我的演员，我让你怎么着怎么着，你怎么怎么着，几年前我告你别整容，有点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就是李成儒老师说的那样的感觉。而且他太把自己的这个态度啊当成炫耀自己的资本了，没什么可炫耀，尤其是您靠抄袭起家的，现在又如此狂妄，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呀。2014年的4月8日啊，这已经是5-6年前的事了。于正的宫系列电视剧《宫三》在湖南卫视热播，当时网友就热议啊，说这个感觉这个《宫三》的剧情啊，和琼瑶的经典老剧《梅花烙》很像。《宫三》我是根本没看过，《梅花烙》我是真的很爱啊，就是著名的浩真，还有这个银霜是吧？这都是这个《梅花烙》里边非常经典的人名啊。马景涛老师咆哮帝也是成于《梅花烙》啊，还有陈德容，当时绝美的容貌啊，一只白狐。啊，惊现于人间，所有的故事呢，对于80后的童年造成了很深的影响。那宫系列呢，可能就是去影响90后了。作为我，根本是没看过。但是，就这部对于前者的以致敬为名的抄袭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2014年4月15日下午2点许，琼瑶通过“花非花，雾非雾”官方微博发布了琼瑶写给广电总局的一封公开信啊，这里表达了痛心疾首啊，他说这是我最深痛的心声，要说的话都在这封信里，希望各位媒体体谅我的心力憔悴啊，不要采访我，也希望有正义的朋友拒看于正的电视剧，明知他会利用我来炒新闻，却被欺凌到的无法保持沉默。哎呀，琼瑶阿姨啊，那么真实的一个人，捧红了中国多少位艺人的这样一位非常经典的作家吧，居然被于正逼到如此境地，我相信琼瑶阿姨的气度，她绝不会撒谎。 其实当时我对于于正就已经被拉上了自己观影的黑名单了。那个时候我感觉就他写的东西，他参加的东西一定不要看，因为这个人没有诚信，首先要被我们拉黑。但是啊，追逐者众啊，才滋生了于正如此逍遥法外和狂妄的态度。因为我抄了，我赚了，我有钱了，我有话语权了啊，你们再怎么说我，老子有钱，这不就是中国现在的价值观吗？有钱者为大，是吧？你琼阿姨过气了，现在我于正最能挣，我怕你何？那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狂妄最终还是受到了教训啊。对于于正和郭敬明，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持两者态度的。我一直觉得小四儿虽说我不喜欢啊，娘娘的，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很认同他在很多事情上的态度的，包括他的《小时代一》，我也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一部作品。我从来都不吐槽他的《小时代》系列啊，包括小说本身，毕竟那应该是他的原创。但是对于于正，我向来是持鄙夷态度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啊，于正要更活该一些。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强制执行琼瑶和于正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因为于正被判侵权迟迟不向琼瑶道歉，三中院依法判决在法制日报刊登案件内容作为公告啊，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惩罚了于正。但是由于这个法制日报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现在平面媒体嘛，18年了，怎么可能造成轩然大波呢，对吧？所以于正这事儿好像也就过去了。这个一直到2020年12月31日，他才向琼瑶道歉，而且随即退出《我就是演员三》。你能明显看得出来啊，于正这是被逼无奈，而且是参照了另一位事件的当事人郭敬明的选择而做出的最终抉择，就属于是你完全没有诚意。我真觉得，如果说咱们有一天能原谅小四导演，但是绝不能原谅于正，啊，这个人的油腻。这个人的在圈内的这种潜规则能力啊，还有这种我个人觉得是黑势力啊，都不应该作为这个时代宣扬的主流文化。所以我觉得国家的这个及时的禁止他的作品传播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而且后续很有可能导致于正存在的一系列的综艺和作品都被下架。今天看这个《我就是演员》啊，于正的镜头包括前几集的镜头也好像都被砍掉了啊，把这小编可给累死了啊。所以这个两个焦点事件映射出的是啥呢？其实是关于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的出台啊。这个政策啊，一定是要鼓励保护创作者的，维护知识产权的。这对于原创作者来说呀，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保护啊。其实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纠纷呢，由来已久，而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漠视确实也是由来已久。这也是咱们国家的文化作品和一些文化行为啊，在国际上一直被诟病的点。但随着这几年的知识版权市场越来越完善，其实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也越来越多，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好现象啊。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包括之前出现的一些案件啊，到现在的一些新的情况啊，我们来简单说说啊。当年我们回忆一下，都有什么样的作品啊，曾经饱受知识产权的困扰啊，甚至说是在这个知识产权不完善的情况下啊，逍遥法外的。我个人要指出的是《爱情公寓》啊，这《爱情公寓》这几乎很多人眼中就是国产剧的耻辱，对不对？它的诸多桥段抄袭了啊，咱们数数啊，《生活大爆炸》啊，《六人行》啊，《老爸老妈罗曼史》啊，《IT 狂人》啊，这几乎是把这个所有的此类美剧抄了个遍，而且呢，英国的《每日邮报》也直接就抨击过啊，但是呢，没人管，就真的是没人管。就是在《爱情公寓一》里边啊，和经典美剧雷同的台词超过了2000条，非原创故事线29条，甚至有5集是整集照搬。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抄袭，却捧红了那么多人啊，捧红了那么多编剧，让电视台获取了那么多广告，无人问津啊。这是抄外国人的东西，有人说八国联军当年他们抢走了，现在还回来也正常，那话不能这么说，一码是一码啊。老祖宗的债不能由咱们来还，同样放之海外也一样啊。包括这个《夏洛特烦恼》啊，也是知名的剧啊，前一段也是陷入了这个抄袭事件啊。有一个叫佩姬啊， 这样的小制作啊，说两部电影分镜头剧情几乎完全一样，就告了夏洛特烦恼。但是呢，由于影响力不大，所以大家也不是太清楚。当然现在的沐浴之王啊，前几天上映的一部戏啊，也是因为抄袭再次上了风口浪尖，说这个教授易小星啊是抄了这个韩国的漫画《沐浴之神》。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万合天宜嘛，咱都知道，当年的万万没想到其实也就是借鉴了 Brief 啊，借鉴了这个银魂啊，日本的银魂，借鉴了这样几个大 IP 吐槽体制，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短剧。当然我个人啊做的第一部网剧也曾经借鉴过 Brief 和这个万万没想到以及银魂的风格，我觉得他这个呀就不算是抄袭。但是呢，确实教授易小星这个尺度非常难把握，你这沐浴之王和沐浴之神啊，这个名儿只一字之差，这个就很暧昧了啊。确实我能理解在资本的逼迫下，制作人们的压力非常之大，但是啊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底线。其实音乐市场啊，抄袭就更是屡见不鲜。早年间有这么样一个段子嘛，就说一个音乐人没歌了，跑日本听听日文歌曲，把它一改中文，回国就给唱了，唱完就火了。有的甚至旋律都不变，直接拿人家的配乐就唱完了。那个时代真是太暴力了啊！包括花儿啊，花儿确实因为抄袭，这个大张伟是吧，也一直是站不起身来啊。当然，由于整个中国的版权市场的这种原始化，让大张伟这样的艺人啊，确实用抄袭获取了很多利益，而且没有任何赔偿的可能性啊。所以说呢，大张伟在面对自己的这些老梗的时候啊，也是有恃无恐啊。当然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大老师啊，但是就是这种知识版权的初期的原始掠夺，火了多少中国的制作人和艺人，这咱们可以数一数啊。啊，当然抄袭这件事啊，有的时候咱们也得正看反看。我个人也曾经深陷过抄袭门啊，你现在搜百度上，搜我的词条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关于我抄袭的事儿啊。因为当年嘛，网上有一篇文章啊，叫关于我和我舍友的四年电影梦啊，我当时就觉得这篇文章很好。那个时候我们在拍网剧，那个网剧呢也是那会儿我们的非商业行为，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自己的拍摄剪辑挂到了网上啊，当时叫我和把电影改成了足球啊，用在了足球各种黑里。而且我们当时啊在用网文和网络梗的时候啊，都会做一个标明。但是那一季呢，正好是我当时出差去巴西，在飞机上家里实习的小伙伴不知道就把它上线了，忘记标明了。结果作者呢也找来了，还表示是我的粉丝啊，我也表达了感谢，我说呢我就补一个署名啊。接着呢就有一群不怀好意的人啊，在豆瓣上掀起了这个说我抄袭这样的一个风波。我那会儿就有点莫名其妙啊，昨天还来粉丝相认，怎么今天就直接告我抄袭了？这个事情呢我当时也做出了回应，我也非常愤怒，我说你直接要钱要钱嘛，啊，直接来谈合作谈合作嘛，这个我觉得毕竟我们用了您的这个段子这不大对啊。但是呢我们用段子一般都是署名的，每署一次我们补上署名，或者您认为需要商业赔偿，我们由法院来认定，这可以做。但说实话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到后来一发现我和这编剧啊还真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还是特好的哥们儿，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决定未来合作，其实就是这么一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对抗上了，哎，扯上了坑节。所以抄袭这件事啊，咱们也得哎有理有据的去看，不能瞎说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用一个网络梗去做一个小段子，这我觉得无伤大雅，或者拍个网络短视频，只要你不获利我觉得无伤大雅。啊，有人说了，那像郭德纲老师啊，像相声界经常用这个网络段子去这个说相声，这对不对呢？啊，我个人觉得呀，原则上是肯定不对的啊。你听早年间郭老师的段子呀，包括这个王自健的段子呀，这早年间啊都有好多是这个网络流行的这个人家有原创写手的段子啊，就被这么用了，甚至是由于郭德纲啊被发扬光大了。你说这个算不算抄袭呢？我个人倒是觉得呀，这严格来说不算抄袭的范畴啊。社会流行的段子被应用到了相声里边，这本来呢就是相声和脱口秀的一种方式啊。包括之前不是脱口秀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说这个白凯南啊，使用了脱口秀大会里边谁的一则段子来着，就是关于在迪厅里蹦迪的一个段子。但是我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听众就直接在底下把这个段子给写上去了啊， 把这段子的人给写上去了，但就是这样一件事儿。你说这算不算抄袭呢？我觉得这是有抄袭的嫌疑，但是呢，这种搬运和挪用啊，只是引用了一句话，它其实不牵扯到法律效力，只牵扯到道德法庭啊。说实话，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你作为一个原创艺人，这个喜剧工作者，你应该立志写出更好的段子，而不是啊去抄袭更多的段子。哎呀，说到这里，关于抄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确实说了很多。其实我也没有说出立场啊。我个人觉得总的原则是，抄袭肯定是不对的，而且尤其是我们更应该从根源去杜绝抄袭。什么是根源呢？就是我们不能姑息依靠抄袭成名或者获利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郭敬明啊、于正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严格来说，他们的获利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抄袭的获利，其实啊是罪加一等的。真的，就这个事儿啊，如果我们早一点把这事儿扼杀在襁褓里边，我们可能会少面对行业里边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对于原创的尊重呢，是我们的行业必须去做的。我觉得这个行业对原创的尊重确实目前还不够啊，这点可以参考美国。美国现在尤其是电视剧体系啊，基本上是美剧核心制。你就比如说《绝命毒师》和这个《风骚律师》的编剧文森·基里甘啊，他的这样的组编出了两部伟大的美剧。那编剧核心制让文森·基里甘就是组里的大爷啊，也突出了对于原创的这种尊重。但是在中国呢，编剧目前的地位是非常之低的，对于原创的尊重呢也是非常之低的。有行业的流传啊，就是编剧其实就是左抄右抄，东抄西抄，拼拼凑凑合成一个剧或者电影啊，没有灵感了，赶快看几部美剧，看几部英剧啊，中间脱胎换骨一下，重新造个新的剧情出来，最后呢播给您看。这其实是目前国内的网络大电影、网络剧，甚至是主流电视剧经常存在的一种范畴，就连主流电影也是这样。包括泰囧啊，之前也被曝抄袭。所以说是什么让现在大家的原创能力如此低下呢？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对于编剧这个行业的不尊重啊，入门的门槛太低；另外对于编剧这个行业的压榨，就他单个剧本啊挣的钱太少。他一想，我拼搏了这个一年写个一个本挣了2万块钱，那你这入不敷出啊，对吧？所以说大家就不如一年写20个本赶快写完了本去卖，这没有灵感怎么办？去抄，这样来的最快。也是浮躁的这种商业体系啊，让编剧本身变得浮躁了，不给编剧生存的空间。其实编剧中心制啊，其实很可以理解和应用。第三呢，是我们自身的教育体系是不是在想象力上的扼杀有点严重，导致大家这个原创能力下降啊，都需要去靠抄袭来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突破。这一点啊，我认为都是造成抄袭现象横生的原因啊。还有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呀，就是管得太松了。您管得松，当然大家横行无忌。哎呀，说了这么多关于抄袭的，那么将来呢，说一说咱们希望碰到什么样的文化市场吧。我个人觉得呀，就是目前国内其实影视行业存在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原创。保护原创，保护文化市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提高编剧的收入，提高编剧的自身素质，甚至提高编剧的门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不能说这个就依靠编剧这么一两个啊，当年的芦苇啊，后来的琼瑶，就是一批这样的超级编剧来支撑市场，而是我们希望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大量的编剧，而且这些编剧啊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编剧得到既得的利益。咱不用多，雨后春笋啊，虽然多，但是你不是说几万几百万个啊，我认为中国编剧啊有这么几百个上千个足够了。但现在编剧可不止这数，是个人就是编剧啊，门槛有待提高啊。提高之后呢，当只有有能力的人才能编剧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价就会上去，身价上去之后质量就有保障啊。当然了，审核体系也需要更加的严格，不能让很多烂戏或者有抄袭行为的戏就那么容易过审，最后呢成为这个大家看到的污染眼球的垃圾产品啊。当然这个我说了不算啊，还是靠有关部门来严格管理，这是个好的开始。我认为啊，于正和郭敬明们 啊，这只是两个在这阶段的出头鸟，但是我还是希望啊，咱别打完出头鸟后边就没事了啊，一定要把制度树立起来，让原创有一片蓝色的天空。好，感谢您今天的听涛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